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非常高兴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又可以我们跟听众朋友可以在这个时段空中见面，一起谈一些本周的热门话题和新闻的消息。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谈一个方面，就是湾区这个科技公司啊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哈。有几则新闻呢在这个星期都还是蛮大的消息。另外呢，就关系到在美墨边境啊，美墨边境的我们知道这个非法移民的进入的人数一直是节节上升啊，而现在呢有从中国来的非法移民是越来越多，那么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也会来聊一下。好的，首先呢就来看一则最新的消息。圣荷西水星报 Mercury News 报道呢，湾区一名华裔男子因为涉嫌没有披露国外银行账户而被起诉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雪梨。
联邦检察官说，今年67岁的这个华裔男子，他的音译的名字叫做黄春生，他在上周的时候被大陪审团起诉，指控他是伪造报税表，然后没有公开他在中国的银行账户。那这个黄春生他在美国工作跟生活期间呢，也曾经为中国的公司工作。这个起诉书在这个2022年11月1日，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确定，那直到上周才解封，指控他为中国公司工作了6年，同时呢还在密尔比达的一家公司工作。起诉书还说他使用了他弟媳名下的一个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从两家的中国公司收受款项。然后呢还说他在2016年到2020年的报税申报表中没有去披露他的这一笔收入，在此期间呢他也没有向美国财政部跟其他必要的机构去报告这笔收入。他是被正式指控了两项罪名，一个是制作跟签署虚假的报税表，另一个呢是没有提交外国银行跟金融账户报告。如果这两项罪名成立的话呢，他会面临最高13年的监禁跟超过75万元的罚款，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想其实这个事情不知道听众没有怎么看，就说作为我们华人生活在美国，尤其在湾区，那么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碰到这样的机会啊，虽然是在，因为湾区是高科技中心嘛，那么可能呢在中国也会有一些机会向你招手啊，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啊，可能呢也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需要去从法律上面要去遵守法律的这个规定和要求呢，其实从这个案子中间就可以看到，在这方面呢，美国当局也是可能现在在严查。好，那再
不过我想要就是提出的疑问就是 ，Cathy， 你会觉得他是知法犯法，就是故意这么做的，还是他其实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就不知道，然后就不小心犯法了？
对，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可能有的人是就是也许这两种情况是不是都会有呢？但是我想啊，如果作为一个比较负责的，就对自己为了就是对自己和家人比较负责的人呢，可能这些情况都应该先要可以向这个CPA 啊去问清楚，其实是很容易搞清楚的哈。那么是不是说已经知道了知法犯法呢，这也是有可能性啊，因为毕竟呢在美国遵守法律呢它主要是靠自觉，在这个执法机构查到你之前呢你可能就觉得，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说，哎，反正不一定查到我， 所以对，在美国呢，其实它的法律是还是很非常完备的，但是呢，遵守法律呢，它主要是靠自觉，但是一旦被查到呢，那就要根据法律也要会受到制裁的。
这个真的是要多多留意。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看啊。那另外呢，就是最近湾区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叫 Lumenus， 可能叫 Luminous 设备，它是一个设备技术公司。上周呢，就在一项起诉中称呢，他们位于中国的合作伙伴公司的一名前雇员以犯罪集团的形式运作哈。那位以前的商业伙伴呢，是公然窃取这家公司的金钱、员工和商业机密啊。这个又是跟前面啊，虽然不是一样，前面这个案子不是一样的，但是呢也是涉及到这个华人雇员哈，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涉嫌犯罪的事情。那雪梨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一起案件的话，真的就是知法犯法了。那这个他说的这个前雇员呢，他其实就我看整个案件，他还一起招揽了其他的员工，所以是很多个员工哦，在这个华人的员工，他们都一起做了这个犯罪的事情，然后现在被起诉。那这个诉讼中是特别指控说，这些前员工他们是想要把这个 Luminous 赶出合资企业的所有者地位，但是失败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叫疯狂犯罪，直接窃取了公司1200万美元的现金、设备还有商业机密。然后呢，又在这个 Luminous 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去成立了一家新公司。那这个纠纷其实是可以追溯到2002年，当时呢，这个 Luminous 公司它其实总部就位在圣塔克拉拉，那它呢在中国还成立了一家叫做这个拼音叫做江印，那 JIANGYIN 的这个子公司江印，
那应该是江阴，
江阴，
在中国的一个城市，
OK。对，他就是成立了这样子的子公司，然后呢，负责去生产，然后向亚洲跟中东的客户去销售他们的产品。他们是做这个医疗器材的。那就是多年来呢，这个江阴呢，就把它简写叫做 JYPT。这个 JYPT 这个公司，它所有权比例不断的在变化。但是呢，一开始的这个 Luminous 公司呢，始终都是他们公司背后的关键设计者、产品的关键设计者、开发者跟创新者。Luminous 是主要从事支架业务。那这个呢，是一种超精密的金属丝，因为刚刚说是医疗器材嘛，它可以去帮助冠状动脉疾病的患者去保持血管的畅通。那所以呢，在这样子之下呢，这个诉讼就说，JYPT 它后来呢，在这个亚洲的业务呢，就占了 Luminous 收入的80%。那也因为这样子呢，JYPT 就蓬勃发展，准备要上市。那 Luminous 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叫做 Dixon 呢，他就有一天他就告诉这个 JYPT 的总经理沈冰，这个沈冰也是音译过来的。那他就说，需要推迟上市，以便在法律上重新确认 Luminous 的所有权。那这个诉讼就说，这个时候呢，Dixon 是看到了一个是需要去克服的小障碍，这样子告诉了这个总经理沈冰，但是却被沈冰发现了有利可图。所以呢，这个诉讼就说，沈冰就开始跟他们在 JYPT 的同事们，就突然就决定要展开这个犯罪行动。他们就是说，如果 Luminous 不再是 JYPT 的所有者，他们就可以从上市中获得更高的收益，就等于说他们想要独立行动。所以呢，他们就启动了两个计划，就是向 Luminous 提供在新公司中比较少的股份。那如果 Luminous 拒绝的话，他们想要直接收购 JYPT 的财产。那在他们这样做都失败了之后呢，这个沈冰呢就跟他的同事就创办了一家新的公司，那从这个新公司中呢，他们就 把这个 Luminous 跟 JYPT 的这个物理设备跟商业机密都窃取了，然后呢，还把他们的一些员工呢也全都带到了这个新公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个诉讼。那这个诉讼呢也说，一直到今天，这一家新的公司都还继续在沈斌的指导下营运。我每次不太发这个营运，是营运。然后呢，利用窃取的商业机密去中饱私囊，所以呢，现在这个诉讼呢，就是这个 Luminous 他觉得他是一家假公司，所以他要求陪审团要去审判。
嗯，哇，所以这样的一个案子啊，这到底会怎么样来陪审团审判呢？我相信也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会关注啊。那像这样的一个案子呢，或许有的人会觉得说呢，可能其实这也是一个个案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啊，有胡佛研究所的学者呢，从更大的一个层面呢，最近就表示说呢，美国的科技公司必须重新考虑跟中国的关系。原因是什么呢？那这个可以追溯到今年七月份，微软称哈，美国政府机构是遭到了中共骇客的入侵。那么就有胡佛学者表示呢，这不仅仅是一个代码的问题，这样的事件提醒了人们，中共方面呢是拥有高超的网络攻击能力，而且呢他们很想要使用这些能力。根据美国安全项目啊，叫 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 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称，假如说美国公司在中国展开业务，他们就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中共监控活动的帮凶，就像许多美国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公司那样。这个讲起来呢，可能有的有知情的人呢就会想到这个 Cisco System 哈， Cisco System 呢，他们在其实是在也是知情的情况下呢，在多年前啊，就真的是成为了中共监控中国民众的帮凶啊。那其中尤其是法轮功修炼者啊，他们被Cisco System 呢是帮中共政府呢开发软件啊，来监控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这个生活和行动的情况。那么根据这个美国安全项目呢，这一点在很多的科技公司公开的财务报表的风险讨论中呢，到现在都没有提到过。那么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 Andrew Grotto 他就表示说，这是一个令人很奇怪的疏忽哈。他说这么明显的一个风险居然在财报中呢是没有讨论。他说其实这样的风险非常高，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法律要求位于中国的公司必须向中共安全部门提供源代码和其他敏感的数据。中共的法律呢，也要求安全研究员，包括科技公司的研究员，首先呢，必须把电脑代码中的漏洞交给中共。那么美国就不会这么做吗？雪梨，
是。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呢可能就会说啊，美国的公司啊，什么 Facebook 啊 Google 呢也都在这么做，但是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这不一样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刚才谈到了在胡佛研究所的学者呢就认为说，美国科技公司应该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呢中共的法律是要求在中国的公司必须向中共安全部门提供源代码和包括一些漏洞啊等等敏感数据。那么其实呢，美国有的人就会质问说，哎，美国也会这么做呀。还记得在十年前，当时担任国家安全局的承包商的 Edward Snowden 啊，斯诺登，他就泄露了一份机密文件。那么这些文件上就显示说， 美国法律要求美国科技公司向情报部门提供外国人的相关信息。那么当时呢，这个泄密事件啊，让美国科技公司呢面临着严重的声誉损害，以至于很多公司在财报中披露，把这些风险会列为重大风险。那么这个就是这是不是证明说呢，在这方面美国和中国其实是差不多呢，雪莉？
对，就是很多人呢真的都会提出这样子的疑问。但是呢，这些学者呢，他们就认为说，其实美国的情报操作的法律架构呢，跟中共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那美国的法律体系是扎根于民主体系，受到法律规范，而且受到政府有这个三大分支机构的多层监督。美国议会也会公开讨论法律体系的架构，正如国会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授权监视机构那样。但是呢，中共呢，相反的来说，他们在实施各种行动时候的权限都没有这一些限制。那这个学者呢，他们是这样子去回答的。那我现在就是刚刚 Cathy 在讲的时候，我自己想到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其实那个时候 Snowden 的这个事件闹得非常的大，然后那是因为就是这个911事件嘛，所以当时呢美国政府就采取了这个措施，他们是一开始是基于说要保护国家安全，然后等等的原因才去做了这一项行动。但是呢，现在中共他去对其他国家做这种行动的话，他是比较多是侵略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嗯，对，其实类似的问题我以前也问过一个，就是一些专家，包括是在 FBI 工作多年的这个特工。这其实比如说对做这种特工工作情报工作呢，每个国家都有，但是呢其实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的情报工作跟在中共政府下的情报工作呢，那是还是有天壤之别的哈。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科技公司啊，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呢？
他们现在呢就在警告，就说中共呢他这个攻击的风险呢是其实是非常有能力去发动这样子的网络攻击的，这个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去警告的，而且不仅仅限于对企业对公司，还会去破坏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像是铁路系统还有石油天然气管道。像说在加州之前就爆出来说中国网络间谍瞄准了这个为1900万加州人供水的南加州大都会水区，所以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呢，的确在这方面相当的警觉。那也会，就是有现在这个胡佛的学者呢，也出来就警告说，科技公司应该要去多多留意这一方面。不过呢，这个科技公司的确现在跟中国的关系还是很复杂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那外国公司呢，在中国各地也会去建立各种业务，去推销他们的产品。同时呢，中国呢还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嘛，有这些技术队伍，所以有一些科技公司就希望去把部分的业务设在中国，利用这一些人才。但是呢，在间谍活动方面，这些总部位于中国的机构，最终呢还是要对中共负责的，而不是对这个美国科技巨头的管理层负责。所以现在就是除了这个胡佛的学者，就连这个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加州圣塔克拉拉民主党众议员这个卡纳议员呢，他就认为说美国科技公司应该要去重新考虑跟中国的关系了，至少说科技公司要提高他们在中国的业务营运的这个风险管理的透明度。他们就说呢，他们这一些公司应该要去可以公布说来自于中共的监控请求总量的统计数据，就是说中共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去要求这一些科技公司去提供什么样子的数据，这些应该要公布出来。 那如果中共政府不去披露的话，这些公司也应该要去公开表示说，中共政府不愿意去披露等等的，就是说要有更有透明度。那他们就认为说，现在是国会要去要求，美国科技巨头要解释他们是如何去评估跟应对这一些来自于中共的风险。那刚刚讨论到的这个胡佛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格罗托，他呢，他其实也是非常的有来头，他是这个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跟合作中心的安全研究员，也曾经担任奥巴马跟川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高级主管，所以呢，他一定是也看过很多这样子的例子，那他就出来说，真的，这个是美国的公司要多多警惕的一件事。
对啊，对于公司来说啊，就像刚才雪莉你提到的，就是他们会都有从市场考虑啊，从这个技术人才方面考虑呢，都很想在中国去发展啊。但其实你联想到这个前面一个新闻，就是那个 Luminous 这个公司的遭遇，对吧？他也是在中国设立了子公司嘛，在江苏江阴市。哎，去设立子公司，然后也给他们这个公司带来绝大部分80%的盈利。但是呢，最后他的这个后果怎么样？哈，他会遭到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呢，这个就是不知道能够给这些公司啊敲起多响的警钟。那么另外呢，就谈到这个刚才提到，像这个中共的网络攻击啊，或者其他方面，还有就是说对于电网的攻击。这个能力都是非常的强，那么现在都已经有不断的有报告说明了，包括像刚才雪玲你提到的，他们在针对为南加州供水的这个供水系统，还有像美国的这个电网系统，这些都处于被中共攻击的这样的威胁。那这个是不是其实呢，确实跟我们每一个华人哈都是息息相关的，只要你觉得还要住在美国的话呢，其实这些事情哈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而且就不再是你要考虑说哦，是不是说美中关系双赢，大家都觉得说要双赢的问题，但是呢，我之前采访专家他就说，其实我们想双赢，但是中共方面呢，他是要只有他赢，
就是想要这世界秩序去改变，
对呀，他因为他的本身，他的本质，是如果不改变的话呢，你如果你即便暂时能够像这些科技公司暂时能够在中国获得利润或获得一些比较好的收益，但是这个是掌握在对方手里的，他要你第二天这些利润全部蒸发，你也就蒸发掉了，毫无掌控权。
而且 Cathy 刚刚说的，说我们这里想双赢，对方不想双赢，他们想要东升西降，这个也让我想起来。
对，所以我想
是。
这些事情啊，对，希望是能够对更多的人啊，在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也好，在美国的不管是华人还是土生土长美国人也好呢，希望都是能够有更多的思考。那么中国偷渡来美的人数是暴增哈，那也引起了一些这个国安的忧虑，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在继续节目的之前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就在过大概多少一个多小时之后呢，在 Palo Alto 啊有一个全球首映式，是一个电视纪录片啊，叫《四亿人的觉醒》。那么就在 Palo Alto Copley Theater 举行的这个《四亿人的觉醒》呢，讲述的呢就是为什么有四亿人啊，他们是认清了中共的本质而做了三退啊。其实对这个三退的事情呢， 我们的新闻报道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很多人呢，其实是不是真的了解呢？尤其是就说这个数字哈，到底怎么来的，可不可信？那么这个纪录片呢，它是采访这个他这个由导演主持人呢，他李军，他是经历了3年的时间调查拍摄了来自欧洲、澳洲、美国、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大陆10多位一线的为人们做三退的义工，采访了多位历史学家、学者、资深媒体人，以及在这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普通义工啊，来揭开这段历史，让您去真实的感受到、看到这样的一场啊，真的是有非常历史意义的事件啊。那么其实呢，真的机会难得，就在今天晚上7点正式开始哈。那么如果您还没有打算去呢，其实呢还是有机会啊，考虑去一下，就是在 Palo Alto。那么要地址的话呢，就可以拨打669-246-0395，669-246-0395。那么另外呢，在明天早上还有一个就是由方伟邀请宪法学者司考生教授一起推出的专题网上讲座，叫美国面临的危机和希望，为您解释当下美国面临这一切的这个一切乱象的背后原因，以及美国的希望所在哈。那么这也是一场非常富有价值启迪的一个不可错过的讲座。如果您想要报名去收听这个讲，收看这个讲座的话呢，它就是在明天啊，星期六上午的10点。怎么报名呢？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726-2679，800-726-2679哈。那么就可以来去报名了。好的，那么我们来回到刚刚谈到的这个话题啊，在边境啊，在美国的美墨边境啊，我们都知道非法移民的入境人数呢是越来越多，是暴增哈。但是呢，其中啊，中国人从中国偷渡来美的呢，也是在暴增。那这个呢是跟以前情况非常的不一样。那么怎么个不一样法呢？雪莉来介绍一下好吗？
最近有一个视频传出来，就是真的是震撼各界。这个视频呢，就是在美墨边境的一个义工，他叫做舒尔茨。然后呢，他就是他在讲述这个边境的情况，然后他就说，他是在学这个偷渡者的样子。很多偷渡者呢，他说呢，是他就直接说，求求你逮捕我，逮捕我的人在哪里呀？然后呢，然后就会举起双手交叉，主动要等待被这个边境巡逻队逮捕的样子。然后这个舒尔茨义工他就说，看到这一幕，他真的是觉得太惊人了，非常的罕见的情况，就是很多的华人进来呢，他们是希望能够赶快的走程序嘛，然后就是希望有人逮捕他。那然后他也就是现在呢，根据数据呢，也就发现这个华人走线的偷渡美国的越来越多。今年的1月到9月之间，美国边境巡逻队是逮捕了22,187名从墨西哥非法越境的中国人，这个数字呢还是2022年同期的13倍，所以这个偷渡的人数是比去年还要增长了13倍这么多。那美联社就报道说，这些在边境啊，其实有这个义工呢，会给这个偷渡者煮麦片。然后呢，偷渡者当中呢，是有非常多的中国移民的，他们会等待被美国当局接受处理。那还采访了一位叫一个农民啊，这个英裔的名字叫陈一晓，他就说呢，他很高兴他现在来到美国，这是他梦想的国家。他说他来到这边不容易啊，中途经过了这个爬山涉水啊，基本上什么都经历了。他还说呢，他在中国的遇到的遭遇，他说呢，中共政府压迫他们，试图用很低的价格去征用他们的土地，然后呢还让帮派成员殴打他们。 跟他们发生冲突，他就直接就是拿着他的手机，然后秀出来他在中国的这个视频，就是他的亲戚跟其他村民都被政府人员拳打脚踢的这个视频。所以呢，他就说因为这些种种原因，他在中国真的觉得待不下去了，就决定要走线。所以现在呢，在边境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其实我也采访过，走线的这个中国人哈，但确实呢，像很，我相信啊，就是很多人他确实就是，因为在中国呢，他受到了这种迫害嘛，言论的不自由啊，还有其他方面的这种迫害呢，让他们是铤而走险啊，通过这个走过他们经历其实是非常，很艰苦、很难的。这样走线来到了美国哈，对他们来说呢，相信很多人也觉得说他们是为了追求自由来到美国的。那就像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哈，蔡霞他说，这一波来自中国的移民呢，反映了对中国的绝望，失去了这些人失去了对国家未来的希望。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公民从这个南部边境进入美国人数攀升到历史新高呢，也触发了里面是不是可能会有间谍的这样一个国家安全的担忧？根据统计呢，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从今年1月到9月，这个从中国来的人数哈，比去年就增加了十几倍。那。纽约邮报呢，他就在昨天报道说，这个趋势是进一步显示了南部边境控制有多糟糕。同时呢，这个报道也表示说，增加了其中可能混有中共间谍啊，藏在一般的非法移民中间的这种担忧。报道说，美国政治咨询机构叫彩虹独立研究所，它的国家安全分析师。Rebecca 格兰特呢，就告诉《新闻周刊》说，他认为这个边境是漏洞百出，其中有一些人是希望来到这里啊，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呢，这个格兰特认为，那些中国人中间有一些人很可能来到美国这里呢，是为了做间谍，最低程度呢，他们也是要向他们的国内去报告的。他就警告说，99%的确信啊，他说他们至少有一点点是有中共军方的渗透来损害美国国家的安全。他说，但是这个人数是一个人、100个人还是1000人呢？他说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说我们还是不得不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哈。他说有这种可能性本身呢，就已经是很惊人的了。报道表示说。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也是共和党众议员 Mark Green，今年6月份呢，就对这样一波波的中国的公民进入美国感到震惊。他称呢，里面多数都是从军年龄的男子，可能有的就跟中共和解放军有关系。那么，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就回应称呢，他们从南部边境进来的人使用。生物测定背景信息来识别潜在的恐怖分子或者犯罪分子，防止他们混入美国。那他声称呢，任何构成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威胁的人呢，都被逮捕，不会被放行进入美国社会。但是呢，那位国家安全分析师格兰特他就警告说，仍然是感到担忧。他强调呢，中共政府并不是美国的朋友。所以呢，从这一大幅度的人数上扬呢，他认为绝对是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那么从这个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说的哈，他们都会来做这个识别鉴定，潜在恐怖分子呢。但是就说就从这个南美来的恐怖分子，都有几十甚至数百的恐怖分子是。被放进了美国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这样的，他们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去抓住所有的这样的人，识别出所有的人呢？其实呢，就像这位国土安全发言，是分析师，Rebecca 格兰特说呢，其实很多人是持有怀疑的。
所以这个开放边境的政策呢，真的是要再去好好的审思一下。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啊，很快就到了。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